在拜登就任总统之后，有关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讨论和建言充斥华盛顿。1月28日，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美国对华战略更强电报。大西洋理事会称，这个是一份杰出的新战略文件，是对中国地缘政治战略提供的迄今为止最深刻见解和最严谨考察之一，以及将如何应对中国战略野心的挑战的有见地的美国战略。这份25,000多字80多页的战略文件有如下的特点，就是作者匿名，大西洋理事会称作者为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和中国打交道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的知识，因为他的报告对中国事务分析极为重要，而破例允许匿名发表。其次就是报告取名更强电报，意在类比194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肯南给了国务院发了一份长的电报，肯南在次年匿名在外交事务上面发表相关的文章。肯南认为苏联最终会在自身矛盾的压力之下瓦解，肯南的分析为美国的冷战压制政策提供了最有影响力的基础之一。更强电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对华战略必须将目标锁定中国国家主席、中国总书记习近平，因为在21世纪美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是在习近平主席和总书记领导之下日益专制的中国崛起。习近平和他的前任不同，他已经显示打算将中国的专制体制、强制性外交政策和军事存在投射到远超中国边境直至整个世界的范围之内。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对美国、他的盟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来讲，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习近平不再只是美国面对的问题，他对整个民主世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还有该报告同时认为，美国对华战略的目标不应该是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共的政权，而是更换现有的领导人。美国对华战略的使命应该是使中国返回到2013年之前的道路，就是返回到习近平之前的战略的状态。报告认为，毛泽东之后，习近平之前的五任中国领导人都能够同美国合作。另外，该文件又认为，改变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目标之可以行，是因为对习近平领导能力和他的野心的不满已经使到中共严重分裂。中共高官对习近平的政策方面感到极大的困扰，并且对习近平无休止的要求、绝对忠诚感到愤怒。他们担心自己生命和家庭未来的生活，无数事例表明存在着对习近平的这种深刻而持久的怀疑。还有该文件认为，美国战略的首要目标是促使中国统治精英得出的结论，继续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际秩序之中运作，而不是建立敌对的秩序，符合中国亦都符合中共的最佳利益。再者就是美国制定一个完整的两党一致的可指导未来30年的对华战略迫在眉睫，因为当前中国的崛起深刻影响着每一项美国主要的国家利益，这些是一个结构性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在过去20年里面已经浮现，而习近平权力的崛起极大加剧了这个挑战以及时间表。再者，该文件还画出了5条中国一旦逾越美国将会直接进行干预的红线。更强电报引起了美国关注对华政策圈内不同立场的专家学者的热烈的讨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名誉教授、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所名誉所长南普顿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说，他怀疑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他的推测就是这会使到精英阶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且在中国推进减少合作、加强独裁的政策方面，他们认为他们对中国决策的黑盒子了解得不够多，如果他们尝试这样做，他认为会适得其反。南普顿认为这个战略会不会得到美国盟友的支持呢？因为他们已经在这里担心自己和美国的关系太紧张，亦都不会得到美国选民的支持，就是美国的公众、美国的预算和美国的国会是否同意这样的破坏中国精英稳定的努力，并且承受这个战略带来的所有的影响呢？他认为是不会的。南普顿又认为这个战略尤其会干扰拜登政府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面和中国的合作，就是 美國正是呼籲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全球經濟管理、國際衛生健康方面進行合作，但是你真的可以想像北京會同一個他的明確目標是改變他的政府、改變中國的政府進行合作嗎？他認為不明智的，都是輕的。他繼續說，這是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報告，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保羅·凱爾是如此這樣評價的。他說報告對中國威脅嚴重性的分析，如何應對的策略，他基本都同意，但是他認為該報告在他的分析框架裏面誇大了中國稱霸世界的野心。他說他並不認為中國的目標是試圖摧毀自由民主，將他的專制模式強加給世界其他的國家，並且成為世界新秩序的中心。他認為這些超出了北京正是追求的真正的野心。可以通過電話又說，但是這些並不是說中國對美國來說不是一個極為麻煩和困難的挑戰，但是他認為無需誇大他的本質。可以認為將美國遭遇的中國挑戰全部歸因於習近平的個人領導亦都是不準確的。可以認為報告對習近平個人的分析，包括對他的思維的方式、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魯莽、決斷和挑釁的領導的風格，所有這些都是事實。但是他認為很多美中關係之中的問題的驅動力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經存在和發展了，而且他認為中國對美國政策的變化具有它的連續性的。可以在國家利益網站的文章之中寫著說，在他就是習近平前任的領導之下，中國已經是一個公認的列寧主義的政黨，具有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這一點從未被遺忘。習近平的所有前任都將民族主義作為政黨合法性的重要的支柱。中國黨史專家馬連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同意可以的分析，他認為中共有實用主義的一面，譬如陷於文革離南之中的毛澤東在跟李克松見面的時候就說，你們是一個大哥，他是一個細佬。習近平在1974年聯大特別會議上面又說，中國永遠不稱霸。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又提出了韜光養晦，那些是因為實力不夠，但是骨子裏面都是要堅持黨的領導，這一點習近平和他們是一脈相承。香港今天的局面和中國今天的獨裁局面，他根都在這裡，習近平和鄧小平裡面說就是再前面就是毛澤東了。但高文謙同時認為，更長電報提出釘住習近平是正確的，習近平目前確實是共產黨的一個圖騰、一個象徵，習近平不動的話，中國一絲一毫都不要去想變，這點好像逃離中共的蔡霞等人都看得很清楚。但是高文謙並不認同更長電報令到中國返回到2013年之前是美國戰略使命的看法，真是動了習近平之後，這些就不是簡單要返回到2013年了，好像文革之後動了毛澤東就一直追到50年代，最後走上改革開放這條道路。共產黨一旦失去了習近平這樣的圖騰人物，就沒有辦法再簡單地返回到2013年。有批評人士認為，更長電報顯示了對中共更樂觀的看法，就是暗示美國有能力通過徵勢較正的政策來到扭轉習近平治下的中共朝著極權主義的轉變。新聞網站 Access 報導中國的記者貝塞尼艾倫易卜拉恩寫著說，對比之下，蓬佩奧國務院的報告將中共極權專制主義看作是一個永久性的特徵，聚焦在對中國實力的壓制上面。美國國務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前高級官員對此評論就說，對準習近平，但習近平是共產黨的產物。這位前官員認為中國就是一個馬列主義意識形態控制的共產黨的國家，中國的指導思想就是認為美國為首的西方和社會主義中國是水火不容的，西方會利用各種辦法將社會主義碾死，所以習近平覺得他是在這裡自衛，但是不知不覺地他就在這裡對外擴張，在南中國海一帶一路，他覺得他是在保衛自己，但實際上都具有進攻性，他的決策圈的一些一直有強烈的陰謀感，好像鄧小平、江澤民都是這樣的，認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位官員又認為，更長電報說要針對習近平，這些剛剛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幾十年來的一個大的敗筆，就是從1940年代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就喜歡針對個人，一看周恩來這個人好和諧， 講話合情合理，於是就認為他代表的一切都是好的，並沒有看到周恩來背後一些主導性的意識形態的東西，所以這個更長電報是一個非常混淆視聽的東西。高文軒認為中共的意識形態跟前蘇聯冷戰時期很大的不同，當時有共產主義擴張的問題，而目前習近平的所謂不忘初心更多是防禦性的，並不全是進攻性的，難道他還想將共產主義紅旗插遍全世界嗎？高文謙認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共的一塊招牌，是羊頭，而他的意識形態內容會根據自身處境不同而不斷地調整改變，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最後就是共產黨領導一切，實際上就是要壟斷這個權力，表面上是共產黨壟斷，而最終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壟斷。有美國保守派人士認為美國並沒有能力改變中國，更長電報是一個會導致美國為失敗而付出高昂代價的戰略。美國保守派雜誌的作者拉里森說，更長電報作者想像力太豐富了，雖然美國的政府強迫外國人領導人改變他的行為的紀錄非常差，但美國就可以通過某種的方式成功地改變中國領導人的決策。美國試圖強制改變比中國少得多、勢力弱得多的國家的政權行為都未能夠成功，而美國就有能力迫使中國政府的行為發生這樣的變化，這些簡直是幻想。更長電報又指出，中國多年來的策略一直是模糊紅線，以避免導致北京過早與美國公開對抗。美國必須非常清楚中國的哪些行動美國會尋求進行威脅，以及如果威脅失敗將會促使美國直接進行干預，這些應該通過高級別外交渠道明確地傳遞給北京，以引起中國的注意。更長電報認為美國應該建立具有連結建貫性的國家戰略，並且建設劃出五條紅線。第一條紅線就是中國對美國以及它的盟國發動任何的核生化武器的行動，第二條紅線就是中國對台灣或它的近海島嶼發生任何軍事的攻擊，第三條紅線就是中國對日本軍隊因為防衛尖閣諸島以及其周邊東海專屬經濟區的主權而發生任何攻擊，下面的紅線就是中國在南中國海採取的為進一步聲索島嶼並且使它的軍事化，對其他聲索國部署武力或者阻止美國和盟國海上航行自由而採取的任何的重大敵對的行動，最後一條紅線就是中國對美國盟國的主權領土或者軍事資產進行的任何的攻擊。大西洋理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肯姆佩說，劃紅線建議已經引起了爭議，批評者認為取消了戰略模糊性將會置美國於被動。批評者嘲笑那些認為劃了紅線就可以減少來自中國挑釁的人，批評者認為劃紅線實際上會引起兩種後果，就是如果美國不能夠在中國踩紅線之後對它採取行動，將處於自取其辱的境地，而如果美國採取了行動，就可能導致自己陷入不想要的衝突當中。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可以認為劃出美國的紅線有必要，但是它對這些紅線的可執行性存疑。關於美中間的潛在衝突發生的時候，戰區內雙方的軍事能力彼此很久都以來就沒有假想到如果發生軍事衝突美國會佔上風，但考慮到中國軍事現代化相對來講美國現代化的速度和範圍，他認為這是一個比20年前更成問題的假設，因此他並不確定這些紅線是否好像報告作者假定的這樣可信和可執行，可以並不認為美國應該在防衛台灣抵禦中國進攻上面去除戰略模糊，他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主意。可以又認為美國不應該將保持在東亞乃至全球戰略主導地位納入美國的核心利益，他說他認為他們需要長久而艱苦地思考在可預見的未來，從美國這個國家實力的每個衡量的標準如何使到他們的主導地位可持續，怎樣才是更現實的。他認為不幸的就是美國的主導地位已經成為過去。美國對華戰略更長電報模仿近半個世紀前壓制蘇聯戰略的長電報，採取匿名方式發表，但這個做法能否為他加分呢？不少人似乎引對這次的表示不解和批評，甚至為可能會降低報告的可信度。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名譽教授蘭保頓說，採取匿名這些對他來說意味著他們更加關心他們的事業超過真理，所以他認為匿名孕育著不負責任和機會主義。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可以說，他沒辦法真正理解的就是保持匿名的理由是什麼，他並不知道如果這個作者被大家知道之後要做出怎樣的犧牲或者會有怎樣的麻煩。可以還認為這份報告之中幾乎所有的分析都是已經存在的，其中很多的想法已經由很多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方式表達過，因此實際上報告之中並沒有很多的新的分析，報告只是將所有內容進行了獨特的包裝。美國保守派作者拉里森認為，將此稱之為長段報是不明智的，因為這篇論文幾乎沒有肯南對歷史及戰略的敏鋭的觀察，其中有很多是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政府以及他的野心的一系列意識形態的主張的分析。新聞網站 Access 記者貝瑟尼艾倫易卜拉恩發現，借助長電報形式撰寫美國對華政策報告，這些並不是第一次。去年11月特朗普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就發表了70多頁的中國戰略報告，雖未以此為名，但是公開表示受啟發於長電報。他寫著話，美國國務院在11月發布名為《中國挑戰的方方面面》研究報告，其中談到了了解中共執政理念對理解他的利益和目標的重要性，以及中國挑戰和當年蘇聯對自由世界挑戰的相似性的時候，都受到了1946年肯南長電報的啟發。他又說他並不知道是誰寫的，但他並不排除作者是特朗普政府之中較低級別的官員，在他看來這些完全有可能。蘭保頓又說，特朗普下面的很多人對中國持更一致和連貫性的負面的立場，他們對特朗普總統的變化無常的感到沮喪，因此他認為為特朗普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比特朗普對中國更加具有敵意。這個報告在拜登新政府正是形成他對華政策的時候發表，顯然作者希望對美國制定對華政策產生影響，但這份洋洋灑灑的更長電報的發布雖然在對華政策智庫和相關人士之間引起了討論，美國主流媒體似乎並沒有將它當作一個新聞事件。蘭保頓認為更長電報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本身，它之所以會產生影響是因為至少一個原因，就是它是一個著名而且受人尊敬的智庫法寶的。成立於1961年的大西洋理事會是美國在全球事務之中最具影響力的跨黨派智庫之一，美國多位前國務卿和多數前國防部長都是該組織的榮譽理事。國家利益中心研究員可以說，他並不確定該報告是否會對拜登政府產生獨特的影響，因為即使拜登政府採納了該報告之中的某些想法，他們亦都可能是其他報告和其他講了相同話的作者的想法。不過蘭保頓又說，他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會重視這份報告以及他的影響，他們一直在跟中國的一些重要人物交談，他認為他們已經意識到了這種建議，他想他們已經對此給予了很多的關注，而且他可以告訴大家他們的反應不會是更多的合作。蘭普頓又說，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這些不是一個好的發展，他認為中國政府之中很多人會認為這些實際上不單單反映了特朗普相似的觀點，而且可能也反映了在美國就美中關係正是形成一種更加深刻的共識。如果這份報告的戰略建議真的成功了，將會是怎樣的景象呢？更長電報的作者表示，到本世紀的終結，美國及它的主要盟國將會繼續在所有實力的主要指數之中支配地區和全球力量平衡，阻止了中國武力奪取台灣，習近平更加溫和的黨的領導人所取代他，中國人民開始質疑並且挑戰共產黨一個世紀以來的主張，就是中國的古代文明永遠注定要走向專制的未來。這些目標很難爭論，甚至更難樂觀。發布這份報告的大西洋理事會主席兼執行官肯慕佩地說。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